来这边没多久，我在这边的家人就都收洗了，就差我一个人没有收洗。嗯，然后从那以后，我生活中就出现过一些东西，以前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然后那时我总觉得最搞笑的就是，我们一家人吃饭的时候，他们还要对着那些饭菜这样祷告来说话，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是最搞笑的一件事情。原来我一直都觉得信宗教什么的全部都是迷信，宗教和邪教之间也就差一个字。真是哪天走火入魔，那些教徒都不知道。所以我一直都很反对宗教，也不是很反对，就是自己也不想相信宗教。我爸爸之前也想方设法想把我带到教会，但是他一个劲的跟我说教会的好，但是我还是不相信，因为他越这样说我就越觉得很烦，然后他张口闭口都是教会耶稣，越听我就越烦，所以我更想跟他反着干，就不想来教会。但是直到有一次我跟朋友出去玩，然后迷路了，后来爸爸告诉我听，他对那边的路也不熟，然后都是一边祷告一边把我找回来的。所以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好像真的蛮神奇的，所以那就有一点对不起他，就跟他一起来到教会了。但是来到教会以后感觉也有点怪怪的，因为每个人看到我都是面带微笑，这让我觉得更奇怪，为什么笑得这么花呀，干嘛看到我就要笑成这样，是每个人都这样笑的吗？但是很奇怪的就是他们微笑中，那弟兄姊妹们的微笑中都透露着一种我从来没有感觉到的一种温暖，那种温暖也是好像就是不是基督徒的那些天然人都给不了的一种温暖。然后从那以后我就有时候有时间偶尔就会跟爸爸还有阿姨一起来教会，但是心里面的古怪和猜疑还是都在我身上一直围绕着我，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但是后来还是参加了福音聚会，然后我记得第一次福音聚会的时候，琳达阿姨就跟我说了很多东西，而且那时候就我一个人，好像她讲的每一个字都进到我的心里面去了。然后那一天我就觉知了，鬼入基督。然后后来是去年的3月25号，我就在教会这里受洗了，也是迷迷糊糊的受洗，报了名就受洗，然后信心也一直都不坚定，所以就是一上一下，起伏不定。然后，但是我祷告的时候，好像主都有在给我应许，我祷告了大概有90%，主都应许了我，所以这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一直祷告，求主啊再应许多一点。但是我根本就不懂基督主耶稣的，就是信基督教的这一个概念到底是什么。那时我还是有时候主不给我应许的时候，我就会经常去怀疑主他是不是存在的，这是不是就是之前应许也是那种偶尔啊凑巧啊才会得到应许。但是我对主还是会画一个问号。这一直到去年的夏令会就是最后一天会有一个安守的聚会，然后就到那一天，本来是下午我就要往回家了的，跟弟兄姊妹们一起回家，但是婉迪阿姨还有很多弟兄姊妹都一直跟我说，那天就是会有一个安守聚会，有些人被圣灵触摸了的话会当场晕倒，然后还有一些就会哭。然后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哭啊，当场晕倒也太夸张了嘛。然后我就想留下来看看是怎么回事。然后那天晚上的聚会我都一直都是没有心去听，一直想着那个昏倒和那个流泪。 后来这样拖拖拉拉拖拖拉拉，终于等到安守聚会了，然后弟兄就呼召大家一起上台去安守。后来我就跟着诗文大姐一起上台，就是还没上到台上，我就看到诗文大姐哭得很惨，就在那边哭哭。我说哇，太快了吧，怎么这么快就哭了？然后我说还没有安过来就哭了。但是我看大家周围的弟兄姊妹也是已经泪流满面了，但是我还是带着微笑的，所以我就想方设法配合大家，让我自己也哭出来。但是怎么想那些伤心的事情，或者是那些觉得对不起人家那种事情，都是哭不出来。后来我就张开眼睛，我就看一下，看到那个梁弟兄和史弟兄都已经挨个的这样安过来了，差不多就到我了，但是还没有到我。然后我就一直在看他们干嘛要哭啊，然后又不敢把眼睛张得太大，所以我又闭上了眼睛。后来突然觉得有一只手在我后面按我，然后就是那种很温暖，一下子好像有什么东西就到了我的心里面，然后眼泪情不自禁就流出来了。那时候我觉得真的止都止不住，圣灵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就让你的心里感觉很温暖，就感觉好像主真的进入你的心里面，那种温暖是我以前也从来没有过的，所以我的眼泪就哗哗哗哗就一直哭，就流下来，一直都止不住了。然后后来我就哭啊哭啊哭，又坐在那边跟弟兄姊妹们一起祷告。祷告的时候，那应该是我第一次祷告，就是说出来的祷告，然后只是把我想跟主说的话终于祷告出来了。我说哇，主啊，我真是认识你了，你是又真又活的，你真的真的可以让我哭，我都不知道眼泪是从哪里来的。开始我对哭的概念也就是好像有什么伤心的事情啊，或者被人家打了被人踢了才会哭，然后这一次是一种感动，那种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一种圣灵的感动，所以让我那天就哭哭哭，大概哭了半个小时，好久都没有哭得这么长了。到那天回程的时候，我还一直感觉到主耶稣没有走，一直在我心里面，而且他跟我说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你是我的孩子。然后我就一直不想说话，就一直想感觉他，我一直在心里面跟主耶稣说啊，爸爸你不要走啊，就一直这样跟他说。然后我能感觉到很久很久他心里面都有一个重重的东西好像压在里面，真是很神奇。然后到学校我要跟大家说，我说啊，我被圣灵充满了，然后人家就很怀疑这样看着我，什么意思啊？然后我说啊，我哭出来了，夏令会的时候我哭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哭出来了。然后大家就很奇怪，然后一波人围着我问我怎么回事，但是听完了以后他们好像也就哦完了就走了。所以不过我有很多时候想方设法把我同学都带到教会里面来一起跟我相信主。从那以后主的圣灵真是又真又活，随着夏令会以后我的信心就增加，一直增加。然后我每天都会情不自禁就把圣经拿出来读，然后开始就是夏令会之前我也不知道读圣经要从哪里开始读，就是这样挑着读，想看哪里就看哪里。但是到了后来以后，我就从新约的马太福音一章一章这样读下去，每天都会读，不会中断。那时候我就觉得真是圣灵在一步一步的感动我。但是你跟主越近的时候，撒旦就会越想方设法来让你们的距离拉远。后来就有一次在这个时候快要到一个 quarter 结束的考试，然后我的作业也是压到我就是喘不过气来特别多，然后我就想星期五的聚会那我就不去了吧，就留在家里面 好好专心的做我的功课。然后在那之前我也跟爸爸说，我说可能我不去了，然后爸爸也同意了，他说好，那就别去了。然后我就在那边写作业，但是怎么写都写不进去，就一直都觉得心里面不能平静下来，不能好好一心一意写功课。然后后来还是不行，刚好在这个时候到了去教会的时间，爸爸他竟然又转变他的想法，他说还是去教会吧。他说，然后我说啊，为什么？后来他说，因为越在困难的时候就要越来依靠主，你越在这个时候就要越把这种重担交托给主。所以后来我还是跟着爸爸一起来到了教会，然后跟弟兄姊妹们交通了以后，心里面也得到了喜乐和平安。然后回家这样把一个星期的作业在一到两个小时的时候全部都写完了，那个星期就很轻松，然后那些就可以静下心来复习。然后从这一件事里面我又认识到，哇，主啊，真是赐我智慧，用大能拯救我，真是又真又活的。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就来仰望主，在这次事情以后，主又应许了我很多的祷告。但是这一次我就不是他不应许我就会怀疑他了，因为我已经感觉到他住到我的心里面，所以我就很开心，就每天都和主在一起，每天睡觉的时候也会祷告，跟主说很多话。但是在这个时候撒旦他又来了，虽然主也在一步一步的改变我，但是撒旦的速度也很快，他又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全部都带来我这边。不久以前我和同学去图书馆，然后后来那个同学可能心情不好吧，然后那天就到处骂人，然后我和一个朋友陪他一起去图书馆，然后他不止骂别人，连我的朋友都被他给骂走了。然后后来他说他爸爸要等他，他要等他爸爸来接他，我就跟他一起，我好心陪他等车哦。后来不知道他为什么又骂骂骂，就骂到我身上来了，就一直骂，骂完了还打，哇，打得超痛的。然后他一转过来，我整个手臂都麻了，就超痛的。后来不知道他是什么事情，然后跟他好好说，他的心也平静不下来，所以他还是骂。后来我真的受不了了，好像一股那种气就冲到我上面来，我就甩包，我就走了，走人了，就是忍他一个人在那边等。然后回去想了很久，想了很久都觉得，哎，好像怪怪的，这样对不起主啊，不是对不起人，是觉得做这些事情一下就生气，就不荣耀主。主肯定也会不开心的，所以想了好久，想了好久，我还是决定打个电话跟那个同学说对不起，可能也是我的不对，我有哪里不对才让他就扯到我身上来了，所以我就打了个电话跟他说，我说对不起，我是基督徒的孩子，我不会那么容易就生气的，希望你能原谅我，以后也不要再说，再把不开心的事情扯到基督或者是教会的身上面，我说对不起。后来那个同学他也很奇怪，他也跟我说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对不起，这一次终于又听到他说对不起了。然后我就觉得，哇，真是主啊，主的大能又到我身上来了。那一天我都很开心，真是一种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开心，然后就一直在那边蹦蹦跳跳，还帮家里面洗碗。真是太开心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圣灵也一步一步的带领我，改变我，一切都很顺利。我们的灵命也是随着主耶稣一天一天的增长。我们的主真是又真又活，他给的智慧与生命是天啊人都不可能给的。有很多次我星期五教会就是来聚会的时候都是很累了，就一天很累了很累了，终于可以把那些学习的东西放下来了，然后就跟着大家一起聚会， 仰望主，追求主，然后让我生命的改变也改变了很多。我记得之前我刚来教会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对我笑得这么欢，但是我真的觉得很奇怪，所以我笑不出来。就像 Wendy 阿姨之前说的，跟我笑简直就像热脸贴到冷屁股上面。所以但是现在我的笑容就不会这么僵硬，这么凝固在那边了，因为主耶稣在我的心里面每次都让我这么开心，是人不能给的。我想大家一定都经历过主给的大能与智慧还有喜乐，大家做我们基督徒真是很有福的。主他总是一步一步的带领你穿过黑暗，然后在每一件事情中大家都可以遇到主，然后仰望主的大能，然后来荣耀主。主的权柄也是非常大的，他把我们从撒旦那边带走，然后一步一步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只要我们静下心来跟主耶稣在灵里面有一个交通，然后主耶稣就会告诉你怎样一步一步的跟他像他，然后为人处事方面也会像他一样，那么有智慧，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有智慧，有聪明的才智。然后跟随主是一定会得到祝福与喜乐的，基督徒都是很蒙福的，因为有一个这么又真又活的神一直在照顾我们。他在我身上真的做了很多很奇妙的事情，让我对人生观还有以及其他的东西都有一个不同的新的认识与见解。所以刚好今天又是六一儿童节，看来主是专门为我安排这个节日来做见证的。所以希望大家也能通过这一次我做的见证，能够更来相信主，坚固自己的信心，然后跟随着主走下面的每一步路。一遇到困难就祷告主，主一定会帮你的。有时候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可以帮撒旦祷告一下吧，让他不要再来，就告诉他听，我们是主的孩子，我们不会因为他背叛主。所以我的见证就做到这里，下次还有机会的，谢谢大家。
刚刚杨洋的见证非常的好哈，好像我应该只画个句点就好了哈。今天杨洋讲的主题就是又真又活的神，好，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他呢必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刚刚杨洋见证里面就讲到，就是说神呢他可以显现在我们心里面，好，他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好，同时呢他也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好，所以我们今天用喜乐的心来领受这道。圣经上说过，你们寻找就必寻见，祈求就给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好，所以我们现在请大家一起低头，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可以为我们自己也为我们所爱的人来祷告，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必垂听我们的祷告。是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何等感谢赞美你，你实在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活在我们的心里面。主耶稣啊，我们只要来顺服你，我们来相信你，我们来认识你，我们把你接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向你祷告什么你就答应，我们向你祈求什么你就给我们。主耶稣，我们何等感谢赞美你，求你的灵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也更多的被你所得着。也愿我们所爱的家人，所爱的亲戚朋友们都能够认识你，能够相信你是唯一的救主，来拯救我们的生活，拯救我们的灵魂，拯救这个世界。我们这样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 讲到这个又生又活的神，我们先看这个 program 的马太福音第16章21节，我们只念这一节就好了。我们翻到了，请大家一起来念。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所以这是耶稣预言他要死后复活的事情。好，那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他在所写的传道书第12章，就是最后一章开头写到说，你当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未到已先，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还没有到来之前呢，当纪念造你的主。所以呢，当我们的姊妹杨洋讲到他的见证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何等的有福，因为他在年幼的时候，就是他现在只有高中生哈，在高中的时候呢，就能够认识了主耶稣，并且愿意相信接受，他成为他个人相信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哈，所以他真的是何等的有福。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一样的得到这样的福分。因为圣经上箴言书说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好，我们想想看，有谁不愿意成为一个聪明而有智慧的人呢？但是我们怎么来认识他呢？今天感谢神，今天就是我们最好的机会。因为我们这里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们都能够一同做见证说，主耶稣是活的，我们经历他啊，我们认识他啊。所以呢，只要你愿意，你也可以来认识，让他赐福给你，改变你的一生。首先我们要讲他是神，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世界上任何其他宗教的教主，就像刚刚杨洋说的，宗教的教主的话都是死了埋葬了，你可以找到呢他们的坟墓啊，找到他们的遗骸或遗骨，可惜呢仍旧是黄土一堆啊，只能空留回忆啊。但是耶稣就不同了，耶稣呢他是真神，他是人类的救主，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呢他的坟墓是空的，因为他已经复活升天了。历史上的考证也是这样证明他的复活，因为要是不然的话，当时严厉的罗马政府和当时恨耶稣的那些犹太人啊，一定会戳穿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再加上当时看守坟墓的兵丁的证明，以及许多人的亲眼看见哈，我们就知道耶稣复活这件事是令人深信不疑的。因为经上也记得说在耶稣复活以后呢，他不但显现给抹大拉的玛利亚看，也显现给使徒彼得看，同时更显现有500多个弟兄看啊，从这里可以证明他已经复活。那在圣经使徒行传里面啊，以及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被荣耀的主所光照，一光照他就俯伏在地啊，然后从此呢，他就从他逼迫教会的生涯改成为传扬耶稣，为耶稣基督受苦牺牲，性命都不在席的。好，这些呢都是在圣经上的记载，不但是这样子，历史上这样，但直到今天耶稣基督还能够活在我们里面啊，不但是改变我们的里面，也能够改变了我们的外面，不但在我们里面能够显现，在外面也是同样可以显现。所以历代以来的圣徒呢，他们能够看到复活的主以及降临在他们身上的这个圣灵的大能，所以呢他们能够放下名利，不计生死的来跟随耶稣啊，因为耶稣是神，他复活了啊，他不受死亡的拘禁，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全能者。我们也都见过他，我们也都信他。就像刚刚做见证的杨洋说的，他被圣灵感动啊，他在夏令会中呢，他用真诚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他听到，他祷告啊，然后他心中有感动，他就感受到圣灵的同在啊，这个平安与他在一起。就感受到神的同在哈，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神呢，并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所以你只要把心灵打开，用真诚的心啊，来到他的面前。因为神呢是不在乎你的钱财，也不在乎你的地位，更不在乎你的聪明，他只要你有一颗真诚的心、渴慕的心，对他说：“主，我要你。”他就能够进入你的心里面，改变你的身，改变你的一生。你愿意吗？ 其次呢，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神是无所不知的，他既然是无所不知的，所以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痛苦，也知道我们实在是犯罪堕落，无法自拔。好，所以就像圣经上的保罗，他也讲到，他说我心里想做好事，可是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坏事呢，我连连去做。好，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败坏的身体。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也不是心中都有这样的呐喊，都有这样的苦闷吗？好，这就是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生命的这个可怜的光景。但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怜悯世人困苦流离，好，所以他从起初就爱我们，他宁愿舍弃天上的宝座，道成肉身来到人间，降临人世跟我们同等，为了要来拯救我们。所以他在世的时候呢，他可以行神迹，他可以斥责污鬼，都是为了救人。他也可以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哑巴说话，同时呢更使长大麻风的洁净。今天他在我们当中，他仍然施行这样的神迹，仍然施行这样的拯救。所以我们知道，他不仅医治我们的外面，同时他更是能够医治我们内在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像他，像他一样圣洁。这个呢是人间的教育跟修养所办不到的。虽然我们受了很多的教育，受了很多的修养，或者自己修行想要变好一点，其实呢我们真的是苦啊，没有办法拯救自己。因为我们看看我们的杨洋就知道，他如今呢他可以不再和别人生气，这个生气大家别看小事，有的时候生气真的是小事就会变大啊，生气就会吵架，吵架就会打架，打架再来就不得了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生气就是从魔鬼而来的，他信了主，圣灵在他心里面，能够让他不生气，并且能够向别人道歉，这又是很不容易的，这是因为他的生命被主所改变。同样的，许多基督徒得救以后呢，心中充满主以后呢，也是一样，脾气能够改好，也能够宽容别人。同时因为主在他的心中呢光照他，所以看到自己的亏欠，向主认罪，向主悔改，所以思想也能够改变，不会再为一件小小的事过意不去了，因为主在他心里面，这都是主改变我们的例子。同样呢，就是说耶稣基督啊，实在是可以改变我们，和我们以前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今天如果还没有得救的话，你相信主会改变你，那么你相信以后，从以后再看现在，你就真的知道说主实在是改变你，主能够塑造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塑造一个全新的你。好，只要我们让主住在我们里面，让主感动我们，让主带领我们，好，他就能够带领我们脱离一切的痛苦，脱离一切的患难，好，脱离一切忧伤和绝望，这些都不能打倒我们。好，因为他能赐给我们平安、喜乐、安慰和盼望。好，如果你愿意接受他的话，你也可以享受这样的平安跟喜乐。好，所以他既然是这样一位全能者，那么他和我们又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呢？刚刚只是讲到一点点，现在呢，我们要请我们的音乐家George罗，罗家驹弟兄为我们独唱一曲，一首《耶稣爱你》。我们把这段时间交给他。
当我可爱的时候，我的父母爱我，我的师长爱我，我的朋友爱我。但是当这些人过去了，他们如何能爱我呢？这边讲，耶稣永远爱你，耶稣永远爱我。在生命的当中，有一位，刚才我们讲，耶稣基督，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永远能够爱我们。他为什么要来爱我们呢？原来我们都陷在罪恶的当中，我们都陷在很多的捆绑的当中。当我们需要救赎，当我们需要脱离这些捆绑的时候，只有他能来救我们。他，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在肉身显现，降到世界上来，为我们担当了一切的罪恶，担当了一切的痛苦。然而他也在十字架，虽然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他复活了。因为他复活的生命，他能救我们，救我们脱离地上一切的缠累跟捆绑。这就是这首歌最终的最重要的一个重点，他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带我们进入光明的国度。
唱了这首诗歌《耶稣爱你，耶稣爱你》，等一下我们还要再一起唱，希望呢你能够把它记得，记在心里面。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呢，你记得耶稣爱你，所以呢你也可以，因为在美国我们是非常 private， 你一开车就是你的 private area， 你可以对耶稣来唱，好，耶稣就能够把他的爱来浇灌在你的身上。是的，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的神。好，刚刚 George 也讲到，就是说因着他无私的爱、奉献的爱、舍己的爱，他甚至甘愿被挂在最痛苦的刑罚，就是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来洗清我们一切的罪债。这是何等的牺牲啊！我们有没有想过？因为圣经上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在我们生活当中，能有这样的好朋友为我们两胁插刀的人， 恐怕很少见。然而唯独耶稣基督却在我们人是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使我们免除了当受的刑罚，使我们得以与父神和好。我们有没有想过耶稣为罪人死，这个罪人就是我们。好，当圣灵光照你的时候，你就可以认识你的本相，你的自己。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想想看，罪人人人都避之唯恐不及，对不对？还有谁愿意和罪人做朋友呢？好，还有谁愿意去帮助罪人？更有哪一位愿意为罪人舍命的呢？没有，没有，只有耶稣基督，他爱世人，他爱罪人，好，他来寻找我们，买赎我们，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在最近的新闻上可以看到，这一次四川大地震有很多震动人心的故事，其中就是有一位母亲用她的这个身体啊，挡住了这个掉下来的屋梁，好，用她的身体来拯救一个才三四个月大那个在襁褓中的婴儿。在照片中的婴儿，我们看到在母亲的护庇下，他是何等的安稳安息，也是安全，但是母亲却为他牺牲了，再也看不见了。这个伟大的母爱就是神爱在人间的缩影。想到我们的救主更胜过这位伟大的母亲，他为世界上所有的儿女牺牲了自己。如果我们有一天能够像这个小婴孩一样长大了醒悟过来，我们就会有何等的感恩，因为认识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虽然他的妈妈他看不见，可是他知道他的妈妈是爱他的。好，我们现在请大家一起唱小本诗歌第13首《耶稣爱我》。我们请大家唱两遍，唱两遍以后我们有祷告。
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爱你。耶稣救你，耶稣救你，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他能救你，求你脱离罪恶权势，带你进入光明国度。耶稣爱你，他能救你，耶稣永远爱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爱你。耶稣救你，耶稣救你，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盼望就是耶 耶稣他能救你，求你脱离罪恶权势，带你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爱你，他能救你，耶稣永远爱你。
我们现在一起低头祷告。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大，你为我们牺牲舍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的爱实在是何等的大。主啊，在天我们无所依靠，在地我们也无所依靠，唯有你的爱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因为你永远爱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要拯救我们，永远伴随我们走一生的路。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拯救我们。当我们祷告到这里的时候，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请你举一下手。好，请放下。我们的一生，如果把我们的一生都交在主的手中，主的带领是何等的美好，主的带领是何等的奇妙，我们也不再彷徨，不再无依，不再无靠，也不再只是靠自己。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愿意把我们的自己都交在主的手中，愿主带领我们这一生。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现在最后我们再请大家再唱一遍《耶稣爱我》，请大家再唱一遍。